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彼得书信。
使徒彼得写给众圣徒的书信里包含着真诚而感人的劝勉，他扶持与安慰受苦的信徒，揭露与批判搅扰人的异端。更宝贵的是，他证明神所赐的恩典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想对彼得书信有深入的理解吗？请听周同培牧师的精辟讲解。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今天在这里为您主讲彼得后书。那我们在前两次信息里面已经说到了彼得后书它一些概论的问题，就是关于本书前前后后在2000年来许多人对于它的看法。那么之后呢，我们又在大纲里面大概把它的内容信息分析了一下。彼得后书主要是讲的真知识，是对于耶稣基督的真知识啊，对于神的认识。那么这些事情呢，是抵挡异端非常有效的利器。上一次信息我们就讲到了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些问安的话，而且可以说从问安的话里面呢，已经看见彼得要把这个知识带出来的这个重要性。他说呢，因为认识神呢，神的平安和恩惠会多多的加给我们这些收信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要从第三节看起。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呢，我要把一些大纲啊，就是第二大段的大纲啊，我们在上一次讲的大纲的时候，只有讲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第五段这个整段的问题。那么在第二段大纲呢，讲到神的拣选和恩召，坚定不移的恩召与拣选，这是从1章3节到21节。那么里面分作四个点，第一个点叫做神的神能啊，这个字我们要解释。第二点呢，是彼得的一般性的劝勉，就根据神的神能来劝勉。第三点呢，是彼得个人的劝勉和恳切的劝勉啊。那么第四点呢，彼得讲到先知的预言的问题，所以这个是第二大段里面就是坚定不移的恩召和拣选一个重要的四点。那么这个坚定不移当然也是说到先知预言的准确性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先从神的神能开始看起，就是要从第三节一直看到第四节。这里这样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了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好，这句话相当的长，但是我把它呢从中间这段呢都去掉，就变成了神的神能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句话好像讲的很简单了，神的神能叫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这里需要好好的解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提出来，神的神能赐恩给我们。什么叫神的神能呢？在这里我们要借用一点英文的说法，就是 divine power， God's divine power， 神的超然的能力，就是只有神能够有的能力啊。那么这个呢是讲的能力的问题，这里神能啊不要把它当作动词来看啊，神的神能已将啊，这就不通了啊。神的神性中间的能力，我们可以这样说，神在神性中间的能力呢，使我们能与神的性情有份啊。这样怎么样过程呢？第一点就是说到神的神能，神超然的能力，神性的能力能够赐恩给我们，怎么样呢？叫我们领受生命与前进的事啊，我们能领受生命与前进的事，是因为神的神能。这话怎么说呢？啊，当然我们刚才解释了神的神能这件事情啊。那么生命和前进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从字面来看啊，我们从一般的了解，可是从圣经里面看，生命只有神能够赐予，前进也是属于神的性情。彼得说呢，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已将就是说已经完成的事情啊。那么这里重点我们先说到的，因为这个句子很长，以后慢慢解释大家明白了啊。先说到这个点，第一小点就是我们能领受生命与前进的事，是因为神的神能。那么生命的前进啊，这件事情我们再慢慢的解释。第二小点呢，就是神之所以使用神能在我们身上，是因为我们对主的认识。这句话怎么说呢？因为彼得这样说，神的神能它里面动词说已将一切这些事情赏赐给我们，为什么呢？皆因我们认识 能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这几个子句也蛮长的，我们就说呢，皆因为我们认识主，因为神的神能，再加上我们认识主，神就可以把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了。所以这两个原因是很重要的。神之所以使用神能在我们身上，是因为我们对主的认识啊。那么什么叫认识主呢？那么这件事情也是千丝攀藤蛮大的事情，所以我们一面讲呢，讲到后来大家就会明白什么叫做认识主。那么第三个小点呢，我们特别提到，这是主的呼召，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的主。那么照句子的结构来看呢，我们一步步讲解下来呢，就变成这样次序。但是事实上所发生的次序呢，正好相反。第一个，我们就知道出于神的呼召；第二点是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第三呢，神的神能就因此做工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样一来，大家就有清楚的概念了啊。所以彼得一开始就讲，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这个原因就是说，为什么神要做工在我们身上呢？因为我们认识了主。换句话说，怎么样会经历到神的神能做工在我们身上呢？是因为我们认识主。那么我们再接下来说，因为我们认识主之后呢，就经历到神的神能做工在我们身上。那么他做工在我们身上是什么一个现象呢？就是把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就懂得了，今天我们所以对属灵的事情有一点认识，对生命的事情有一点认识，是因为神的神能把这种超然的一些属灵的事情的观念跟实质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句句子本身呢，经过分析以后呢，我们就了解跟我们的经历是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在这一点里面呢，我们头一个点呢就提到神的神能赐恩给我们，那这等于是要做结论的啊。那么在整个第三节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一个重要的结构，就是说因为神的神能，神有这么大的能力，他可以赐恩给我们。这个恩是什么呢？就是把生命和前进的事情赐给我们。那么这句话呢，其实句子本身完了，意思并没有完，所以还要有第四节的话啊。那么怎么说的呢？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情欲来的徘徊等等等等啊。那我们再说这个第二点讲的是什么呢？他已经赐下的应许，叫我们能够脱离败坏而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里呢，第三节第四节是两个很大的句子套句子，非常复杂的。他所要说的观念呢也相当的复杂，就是说神的神能啊，叫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么当中经过两个步骤是什么呢？一个是神的神能本身的能力要做工在我们身上，那么然后呢，他的应许做工在我们身上是有些经历发生的，然后我们才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啊。所以这里第一个小点我们看见，因此，所以呢，这里讲到神做工的原则是不改变的，神做工以他一定原则，必须因为我们认识神而才能够明白生命前进的事。如果我们没有认识神的话，就不会明白前进的事情，不会明白生命的事。所以神的神能在我们身上是用不上力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一般外邦人身上，还没有信主的，还不认识神，跟神隔绝的人身上，不会认识神的性情，也不会有神的性情在他身上啊。一个人可能天然的生命是很美的，可是对于神是隔绝的，是绝缘的，好像橡皮对电不导电一样的情形啊。所以这里呢，神做工的原则啊，我们看见了，这里用了因此两个字，也就是把第三节第四节套在一起了。那么神的应许是什么呢？这里说又宝贵又极大的，所以神的应许是又大又宝贵的啊。那么这里呢，如果你加上个极大呢，那就是特别显得那个大之大，好像讲话的语气上面呢是不大顺的。又大又宝贵是我们讲惯的，这里可是彼得说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那么在这里特别凸显出这个大之大是极大啊。而且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宝贵两个字是彼得呢讲话的语气，他讲宝贵的信心，这里又讲宝贵的应许啊。那么这个应许是什么呢？第三点我们就说到了，这个应许啊，消极方面是叫我们脱离败坏。这个败坏是什么呢？世上的败坏，是从情欲来的败坏。这里就我们看见了，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啊，进入那个奇妙光明中者的美德。所以这里讲的美德，这里讲到我们可以脱离那个败坏，这一部分是消极的啊。世上的败坏呢，今天我们不需要详细说明，没有一个人不懂得世上的败坏。这个世界呢，已经被罪恶污染， 而且这个罪恶污染的结果呢，进到人的心中，所以人所败坏的从心里面败坏开始，不是外面行为的败坏。行为的败坏，也许我们靠着道德的力量啊，靠着严厉的法律制裁，可以靠着教育的提高而使人人呢都明白这些事情。可是这些外面所做的工作不能够抵消或者改变里面的啊那些情形。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犯罪的事情，他呢只要认为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他就会有胆子了。我们看见很多时候一些谋杀案，一些可怕的事情，那些犯罪的人都以为能够逃脱法网。那么当然我们不是鼓励人靠着脱离法网而有犯罪的可能，可是我们所指出来的呢，人心败坏的一个程度啊，他不仅要犯罪，他如果能想出逃避法律制裁的方法呢，他就什么也不怕了。那么这个呢跟里面的败坏呢是有绝对的关系的。所以这个世上的败坏已经败坏到里面，所以从情欲来的败坏。那么这就说到我们生命的最终结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被污染，这个污染的程度呢一直进到我们里面，是我们在情欲的事情上面呢胜不过啊。从情欲来就是肉体来的。约翰也讲过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呢，肉体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事情呢在侍奉主在传福音的人有经验的人是非常深切的体验，我想很多基督徒也都非常深切的体验。那么神的应许是什么呢？应许我们可以脱离。那么神怎么应许叫我们可以脱离呢？彼得在这里并没有详细讲，因为这不是彼得后书的重点，是假设信徒们在这些事情上已经知道已经明白的。也许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如果彼得后书的收信者是保罗所带领过彼得保罗做使徒所经过那里传的福音，并且以后跟他们一直的有书信的来往，那我们要假设了，那么加拉太书他们看过了，以弗所书看过了，哥罗西书看过了，这些书都看过以后呢，也许他们从保罗的教训里面对于脱离这个肉体的情欲啊，脱离败坏的情欲呢是已经明白了。那么我们就讲彼得后书的正文啊，他讲什么呢？他的应许，神的应许，消极方面叫我们得以脱离这个败坏，那么积极方面神的应许是什么呢？是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啊。那么神的性情是什么？这里彼得也没有详细说，怎么会叫我们有份？那我们如果通过人的思想逻辑性的话呢，就知道神的性情有可传递的，有不可传递的。有些是可传递的，好比神的爱，好比这个神用他的爱爱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经历他的爱而变成被爱所充满，因此神的爱也会变我们的性情啊。那么神可以所传递的性情呢，神的公义啊，一个信主的人他应当有公义的表现，彼得也非常注意这些事情。神的性情呢，有些可传递的，圣洁，圣洁也可以传递，虽然这件事情很难。圣洁的意义是分别啊，神自己分别为圣，这个我们没有法子从神这个改变我们的性情，但是呢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是可以传到我们身上。所以在新约里面呢，在路加福音里面才有这样说法，叫我们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因为这是可以传递给我们的神的性情。那么有些神的性情我们是没法学的，也传递不来的，这些呢我们不会有份。好比神的全知全能，这个不是可以传递的。当然有些人要强辩呢，就说哎不对呀，当圣灵充满我们或者圣灵恩赐来的时候，我们有先知说预言的能力，那这些呢是临时的啊，也不会是永远在我们身上随时可以说出预言来，这不是的啊。所以像这些神的全知全能啊，神创造的能力，神创造的能力不可能变成我们的性情。虽然也有人会说呢，是啊，那我们也有一种创造力啊，但这种创造力只是一种思想上的一种出来啊，并不是从无变有那种创造，并不是使死人复活那种大能。所以像这种神的性情和能力不是能够传递的。所以这里所说神的性情有份呢，他讲得很得体，不是所有性情都能有份，叫我们能与神的性情有份。有一些性情我们会因为认识神的缘故而改变了，那我们生命就改变了。所以这就是生命和前进的事情。刚才我们讲到第三节的时候也没有多多的解释，所以第三节第四节是有相当的关系的。那么这里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啊，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消极和积极的应许不是两件事情，也不是两步，而是一件事的两面。换句话说，什么时候脱去，什么时候就进入；什么时候脱离败坏呢？什么时候进入神的性情。而且认识多少呢？进入有多少；认识神的性情有多少，就
进入神的信心有多少。当然呢，这里是靠着神的神能才做成的，所以这个观念呢，在彼得后书里面这里是讲的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观念呢，我们与神的信心有份呢，就是知道了是靠着神的神能，不是靠我们努力，不是靠我们修行，也不是借着律法或者一个特别的名分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名分呢？好比一些外邦的宗教里面讲到祭祀的方法，或者是犹太教里面讲到一个身份地位啊，他们是跟神有约的，与神在有个法律的关系，所以怎么样，在诸约上面各种的礼仪啊，那么这些呢，并不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借着敬拜呢，借着祭祀，也不能够叫我们生命改变，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就说呢，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跟神的性情会有份？那这是因为神的神能做成的，靠着神能，而且一开始呢，第三节就把神的神能呢当做一个主动的原因啊，那么叫我们信徒呢生命可以改变。好了，在这里呢，我们讲完这点之后呢，我们要讲第三个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大点啊。第一个大点是说神的神能赐恩给我们，第二个大点是说神的应许要把性情做成在我们身上。那么第三个点呢，就是说呢，生命长进一个虔诚的道路，也就是这里讲认识神的道路。那么认识神也可以说像神，因为认识神就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也是认识神叫我们生命改变像神的道路。所以你看这里第五节就说，正因为这个缘故，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保证用他的神能能够做工在我们身上，而他做工的应许是叫我们性情改变像他一样。所以呢，他说正因为这个缘故呢，他怎么说呢？你们要分外殷勤。那这是一个总题，以后我们要回到头来再看这个殷勤两个字。所以这里呢，讲到一个人明白了神做工道路之后呢，应当非常的殷勤来学习以下的事情。明白这个道路的人呢，有心长进的人必须如此。中国人讲殷勤致富，这个富呢也可以说到是属灵的财富，因为以后彼得讲呢，你要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所以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因为知道神做工的道路，所以呢我们就格外的殷勤。那么在哪些事上殷勤呢？底下就讲到第二个小点，就讲到长进跟学习的过程。这里一连串的话，他说呢，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等等等等。那我们就不一下念下去了啊。这里我把它开始排的时候呢，大家就照圣经次序了啊。这里从信心开始，有了，这个有了是已经有了。那么怎么讲呢？因为你看见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彼得就说，你们是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从这里开始，有了信心之后呢，就要加上德性。这个德性呢，是泛指所有的德性，就是讲到我们生活行为的改变。那么这里呢，底下说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注意到这里知识跟信心的关系，一定是信心在前，知识在后。而且这个知识呢，是真知识 ,epignosis。那我们已经讲了，这个真知识呢，是一种实践的知识，是一种亲身经历的知识，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不是一个道理的知识，不是一种抽象的知识啊。好比我们说认识神，那我今天在这里侃侃而谈讲认识神，如果我不能说我在生命上经历到他的性情有份，那么我这个认识呢是虚假的认识。那么当我讲到神的爱的时候呢，如果神的爱不能在我身上被我经历得着呢，这个爱是虚假的，不是真知识。所以这里你看见，当前面彼得讲到神做工道路的时候呢，就已经讲到稍微提到了叫我们明白这个真知识的意义，讲到这个 epignosis 的意义。彼得说呢，要有信心，有了信心再要有德性，有了德性又要有知识。那么这个跟他整体的思想是一样的。为什么我特别提到知识呢？因为知识是彼得后书一个重要的点，也可以说他在整个的思想背后呢，这个亲身经历的知识是应付异端所非常重要的啊。对于神有正确的认识，以至于他的性情有份；对于应付假师父跟假先知，应付这些异端邪说，应付这些讥诮的人，都是因为有真知识。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经历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跟他有个生命上的认识。那所以呢，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这个节制呢也可以说到我们整个人生命性情的改变。那么不想零零碎碎的讲这些事情，因为整体看进去的时候呢，就知道基督徒长进的路是不停的。那么什么叫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呢？因为这也是提防一个假的知识，一个叫人头里面发烧的知识呢，会有一些超乎节制的这些 表现太过分的，那么基督徒呢过犹不及。我在这边很可惜的呢要提出来，并且也要正面的，有时候许多弟兄姊妹们经历神迹奇事过分了啊，神迹奇事变成你所追求的唯一目标，而不是追求认识神啊。所以虽然对神有相当的知识，可能我们在追求长进时候过分了，天天追求呢方言啊，天天追求灵里面的快乐，天天追求好像这个神的国从天而降，降临在我们身上，圣灵充满那种感觉。那么追求感觉呢，会有一种现象，就是超过节制。所以这里讲的节制，讲到一种平衡的生活。因为有了真知识，神是平衡的。你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天天经历方言灵歌圣灵充满，他一定有这些经历，被神的灵充满他。我可以举出来，好比耶稣基督在路上走的时候忽然欢乐起来，这个绝对是圣灵里面的经历。就对父神说，父啊，我感谢你。他说呢，你像聪明的人呢就隐藏起来啊，这些自己认为愚拙像小孩子一样的人呢你就显明出来。所以这些事情就是说到耶稣基督也有圣灵的经历，可是你没有看见他天天好像在这些经历中间呢忘其所以啊。所以讲了节制的问题，节制呢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这里又提到前进，注意到第三节也讲到前进的问题啊，这个进前前进，就中文翻译呢有时候换过来用的啊。那么在这彼得后书的翻译呢都是用的前进，其实就是进前。那么进前跟前进两个字哈，这个两个词意思呢，其实你仔细看看呢，英文里面叫做 godly 就是向神。那么整个的观念呢，当我们进到前进的地步的时候呢，不是外表上面那种拘泥好像不苟言笑啊，好像食不言寝不语，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这个不是。前进的意思呢，就从心里面发出一种温柔啊，对于神的尊重啊。那么这个呢是向神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底下呢加上前进之后呢，加上爱弟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彼得很注重这件事情啊，使徒们都注重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亲自从耶稣基督口中听见要彼此相爱。那么爱弟兄之外呢，要爱众人啊。那么这些都是基督徒的生命德性上的一种进步啊，在我们操练上面，在我们生活生命的改变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一个老练的基督徒他不敢说已经完全了，那么一直不断的长进，一直不断追求。为什么？追求让神的性情在他身上能够越来越充足，越来越有份。好像彼得讲自己有了这几样啊，如果你要问他，他一定还说呢，似乎还有可加之处啊。我们也知道，刚才我说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完全的，所以有了这几样，并不表示所有都有了啊，并不表示就停止在这里。你说哦，我已经发现我能够爱众人了，所以呢，我生命就应该好了，完全了。那么如果你这样想呢，你生命就停止进步了。就好像今天我们呢，看见一棵树啊，它已经好了，它不长了。那你说它就多叫人失望呢？还要结果子，还要开花，还要有各种果实供人享用啊。所以这个呢，彼得讲的这几样的时候，并不是说他概括了所有基督徒应当有的品性。那么所以底下他再加上之后呢，好像他话意犹未尽说，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那么这里提到结果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呢，他还是在讲认识主耶稣基督上。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这几样呢，就在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事情上面呢不至于不结果子了，也就是说你就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了。由此可见呢，长进的过程呢本身就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啊。你说我们认识是什么呢？认识就是长进啊。那么这里简单的一句话呢，把这个彼得后书话简要讲呢，就是认识主上不闲懒啊，意思就是说在认识主这件事情上呢不偷懒了。那么你知道我们在讲序论的时候，讲概论的时候，就讲到彼得后书的词句呢非常的华丽铺张，非常炫耀。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已经读了几节尝到的味道，它相当的长，这是很好的希腊文，可是如果你不把它敲断，不把它切除一些形容的话呢，就简直是不知道它在讲什么啊，太长了。那么这里呢，我就说前面所讲这些事情叫基督徒一样样的长进呢，主要是讲的认识主。所以他说呢，如果有充充足足这几样呢，就不至于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面不结果子了。从文法的翻译呢，可以说有这几样就不至于不结果子了，这是对的。但是它的内容实在是讲认识主，不至于闲懒，一定要结果子啊。所以这里你就看见殷勤的问题啊。那么懒惰是跟殷勤相对的，第五节里面讲要分外的殷勤啊。这里呢，殷勤是整个我们的态度。 那么你看底下彼得就说了，不长进不结果子害处什么呢？他说呢，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罪已经得了洁净。那么如果我们不长进不结果子呢，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表示我们眼瞎或者近视，看不见救恩的目的，只看见近处看不见远处。因为救恩的目的带领我们走很长远的路，他只看见近处，看见现实的好处。有些人享受到救恩的好处，你实在他知道他已经得救了，他再也没有罪的重担，他的良心被洁净了，很好，他跟神有平安，就停在这里了，因为他不长进。第二个坏处是什么呢？就健忘，忘了罪，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两个毛病，一个是眼瞎近视，第二个是健忘，忘记了他自己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好像以罪得赦免为最终极的目的，没有想到要怎么样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要怎么样跟神的信心有份。今天的信息第二个大纲的第二大段呢，是讲的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虽然这里呢只有两节圣经，可是我相信很重要啊。彼得的劝勉是一般性的劝勉，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那殷勤就出来了，是吧？那么彼得这里呢是以弟兄的身份，他不是以长老，不是以使徒的身份，因为这个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当这样殷勤的追求的啊。追求什么呢？劝勉什么呢？殷勤。所以这里你就看见整段从第五节开始都是讲的我们要殷勤啊。那么殷勤怎么样呢？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那么这个呢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彼得后书这里所讲到的呢，要叫我们在所蒙的恩召和拣选上坚定不移。那这也是第三节整个的概念在这里，这里讲的神拣选的过程跟做工的路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当我们追求的时候呢，就可以使神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啊。并且他说呢，使你们就永不失脚，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个几样呢，跟前面几样，跟这个第八节的几样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前面所说这一连串呢，这个七八点到爱众人为止。那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永不失脚。那么不仅彼得这样劝勉，他更用一种荣耀呢放在前面吸引我们。所以第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啊。这里一个观念啊，要进入神的国，这个是叫神的拣选达到终极的目的。不仅要进入神的国，还要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这个国是什么国呢？是永远的国度，而且是基督耶稣的国度。在这个永远的国度里面呢，耶稣基督是主，我们能够常常得与他见面，神一切的恩典和荣耀，我们的生命性情改变向主，以后跟主相配，就在永远里面与他同住。好，这是彼得呢在彼得后书从一章三节到十一节的信息。我们给这一小段的题目呢叫做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主要呢是讲坚定不移的恩召和拣选。那么今天作业呢，第一个我要问啊，您相信你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吗？你可以相信你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吗？如果你相信，怎么样可以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怎么样可以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第二个题目就是说，你从彼得前书这一段经文中间你所得到的勉励是什么？你要以后怎样跟随主？好，再问一遍，从彼得后书这一段的经文中间你所得到的勉励是什么？你要怎么样的跟随主？好，今天我们时间就先到这里了，我是周东培，谢谢您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节目，请你把写好的作业寄到电台，我们就会跟你修改。好，再见了。